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5月22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阿富汗的塔利班证实他们的领导人阿赫塔尔曼苏尔在美军无人机的空袭中丧生；俄罗斯敦促中国同东盟尽早签订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美国驻华使馆社交网账户被中国当局关闭；香港泛民批评中国负责香港事务高官处理港独的枪炮论；台湾新总统蔡英文表示推动美台伙伴关系新政府列最优先；纽约一人士接力绝食声援被中共关押的维权人士郭飞雄。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关注几则新闻。阿富汗情报部门证实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在边境附近的一次空袭行动中被打死。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天在推特和脸书的官方账号发表简短声明说，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星期六下午3点45分在比路支地区达尔本丁死于空袭。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喀布尔的办公室星期天也发表声明说，阿富汗政府正在努力查明打死曼苏尔的行动细节，将尽快公布结果。声明还说，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一贯采取欺骗隐瞒真相的手法，从事贩毒和恐怖行动，恐吓并打死打伤阿富汗民众。一位美国官员早些时候说，这次空袭得到奥巴马总统的授权。他表示，美国特种部队的无人机参与了行动，在巴基斯坦比路支省攻击了一辆汽车。据信，当时和曼苏尔同坐一车的一名男子也被打死。正在访问缅甸的克里国务卿说，将曼苏尔定位攻击目标是因为他对美国人员、阿富汗民众以及阿富汗保安部队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公然反对和平谈判。与此同时，一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巴基斯坦官员说，无人机空袭地点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位于阿富汗一侧的一个小镇，这个说法与阿富汗情报部门的声明相左。奥巴马总统星期六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方面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改善巴格达戒备森严的国际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白宫的一份声明说，奥巴马还代表美国人民向最近巴格达恐怖分子袭击事件的遇难者表达哀悼。白宫的声明表示，两位领导人的交谈还强调了在伊拉克各党派之间继续进行对话的重要性。奥巴马和阿巴迪通话的不到一天之前，抗议者冒着子弹和催泪瓦斯冲进巴格达国际区，那里是伊拉克议会和大量政府部门的所在地。后来被驱赶出该地区的反政府抗议者誓言将带着武器重返巴格达国际区。很多抗议者都是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的追随者，和伊拉克很多其他政治领导人一样，萨德尔拥有自己被称为和平旅的民兵武装。萨德尔本人露面支持他所说的人民反对政府的革命。5月21号星期六早晨，在位于首都巴格达东南550公里处的巴士拉举行的一场示威活动中，伊拉克防暴警察阻止抗议者冲进省议会大楼。 伊拉克安全部队星期六封锁了通往国际区的所有入口，并在城市街头增加了特种部队检查站的数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与东盟峰会公开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双方敦促应尽早签订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同时呼吁保证海洋航行自由和空中飞越自由。中国虽然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正获得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但这次峰会中俄罗斯所表达的立场似乎与美国更加接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东盟峰会星期六在黑海海滨城市索契结束，这次峰会所发表的索契联合宣言特别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俄罗斯和东盟敦促在各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尽早签署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并有效全面地履行南中国海行为宣言。索契宣言还特别强调应该保证海洋安全和贸易畅通，保证海洋自由航行和空中飞越自由，并呼吁争执各方保持克制，反对通过使用武力或是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而争端应该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这是俄罗斯首次针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表达立场。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可在领土争执解决之前规范各方的行动。越南、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一直积极推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尽快签署。美国去年也表态敦促东盟与中国尽早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问题达成协议。美国还呼吁各方应该全面有效地履行南中国海行为宣言。但中国主张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签署应该循序渐进，反对速成。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外长王毅2013年夏季访问东南亚四国时，曾经批评一些国家提出速成论，希望在一天就谈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这既不现实，也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由于全球许多贸易货物运输都经过南中国海地区，美国更是一直强调应该确保南中国海航行自由。中国最近加强外交活动，北京不愿意看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形成各方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不孤立，包括俄罗斯在内，支持中国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多。但俄罗斯东盟峰会所发表的索契宣言却显示俄罗斯的立场更接近美国和东盟。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不涉及和远离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但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仍然有自己的利益，这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以及确保南中国海的航道畅通和安全。学者卡纳耶夫说，俄罗斯很早以前就同越南合作开采当地的油气资源，在那里有很多经济利益。俄罗斯希望南中国海局势稳定，当地局势紧张和动荡将对俄罗斯不利。卡纳耶夫说，第一就是俄罗斯尽可能地想减轻和消除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方之间的分歧。第二个方面，俄罗斯想做的是创造条件使南中国海的争执和矛盾能够得到缓和。卡纳耶夫说，俄罗斯将最大程度地不在争执各方之间选边站队。俄罗斯也知道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十分敏感，而且意义重大，因此俄罗斯在行动上会尽量避免引起中国的不满。俄罗斯国土横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两个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除了使用陆路通道和北极航线外，连接俄罗斯、欧洲与亚洲地区的第三条通道是经过南中国海地区的海上航线。学者娄克申说，经过南中国海的这条海上航线是否能够自由畅通，是否安全，对俄罗斯非常重要。 卢克申说，俄罗斯东部和西部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要通过海上运输，而这条海上通道恰好穿过南中国海地区和那些有争议的岛礁，所以俄罗斯同其他别的国家一样，甚至一点也不比这些国家差，都希望南中国海地区能够稳定和平静。卢克申说，俄罗斯希望各方能够共同坐在一起，根据国际法和海洋法和平协商解决争端。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不愿意看到美国介入南中国海事务。不过，中国一直反对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中国认为，南中国海的争端属于双边关系，应该在两个国家之间解决。普京总统星期五还表示，俄罗斯与东盟这次峰会上没有任何分歧，有的仅是相互理解。安全问题是俄罗斯与东盟互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他说，双方还讨论了东盟国家与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越南现在已同俄罗斯签署了越南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普京还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与欧盟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组建自由贸易区并不矛盾，这两者可以对接。普京还邀请了东盟国家领导人参加六月下旬将召开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以及九月初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刚刚闭幕的俄罗斯东盟峰会还提到，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国防部长将会定期会晤，在外交领域将会建立互动沟通机制。柬埔寨领导人洪森在会议期间特别提到，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之后，苏联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力帮助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建设。他希望俄罗斯在今天的柬埔寨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方面能够继续发挥主要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奥巴马总统对越南和日本的访问。那么奥巴马总统呢，今天呢出访越南。那么日本和越南这两个国家呢，与美国之间呢曾经有过沉重的历史。美国总统助理本罗兹日前表示，奥巴马总统的这次访问具有象征意义，展示了美国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能力。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于5月23日到28日访问越南和日本。美国和日本、美国和越南之间都曾发生过惨烈的战争，特别是奥巴马还将作为第一个美国在任总统访问二战中遭美国原子弹袭击的日本城市广岛。美国将如何处理与这两个国家的微妙关系？美国总统助理同时担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本罗兹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作为美国人，应该为总统这次行程的象征意义感到骄傲。虽然美日之间在二战中发生了惨烈的战争，但是日本已经成为美国的亲密的盟友。虽然越战代价惨重，充满争议，但是越南也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伙伴。他说，
So I think it demonstrates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history candidly, and I think nobody could accuse us or either of those countries of not.
我想这显示了我们坦率承认历史的能力。没有人能够指责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紧盯着过去不放。你不一定要成为过去的囚徒，这也是总统世界观的核心。我们超越了艰难的复杂的历史，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你如果看看越南与我们的商业、贸易、战略以及民间的合作，两国之间将进一步加强联系。这展示访问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未来的。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造成14万人丧生。之后又在长崎投下另外一颗原子弹，原子弹被认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61年5月，美国派遣了100名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开启了长达12年的越战。美军死伤惨重，给美国人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本罗兹说，现在还不确定奥巴马总统是否会与广岛核爆炸的幸存者会面，但是他说奥巴马会参观核爆遗址，并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进行反思。他说
But, So I think as a general matter he'll want to reflect on those issues the terrible toll of war the need to pursue
总体说来他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战争的惨重代价，创造一个无核战的世界，领导者以及民众的需求，领导者在决策的时候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他说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将核能力用于和平用途，是美国在处理伊朗与朝鲜核问题的基础。越南外交部的消息说，奥巴马总统将于5月23日抵达越南，比先前预报的晚一些。访问期间，他将与越南领导人就两国经贸、民间交流、人权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本罗兹特别提到，南中国海局势将是双边会谈的重点之一。在河内，奥巴马总统将发表有关越美关系的重要讲话，之后他将与越南领导人探讨今年内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重要性。此外，奥巴马总统还会会见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企业家等的代表。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之后，奥巴马将前往日本的伊势志摩出席七国峰会。在此期间，奥巴马总统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意在加强两国的同盟关系。按计划，奥巴马将对广岛进行历史性的访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越战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战争之一。如今距离战争结束41年过去了，一些专家认为美越两国的联系现在处于最紧密的时候。华盛顿的一些人也呼吁解除对越南长达数十年的武器禁运，以此来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关系。共和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曾是越战战俘，他说他欢迎解除武器禁运，但是禁运的解除应当与人权的改善挂钩。这个议题将是奥巴马总统星期天越南之行的中心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萨内发来的报道。
这两个昔日的战争敌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共和党籍参议员和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最清楚不过的了。他在越战时是海军飞行员，他的战机被击落，被俘5年半，遭到虐待和冷落。但是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对此无怨。
我觉得两国关系正常化，便是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和解之时。有些人在我被俘的时候虐待我，我希望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但是这改变不了我对越南人民的看法，他们很好，是我们亲密伙伴，我们需要彼此。
麦凯恩说，他希望让越南有更强的军事能力应对中国在那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他认为解除武器禁运应当与河内是否改善人权挂钩。越南一直敦促美国全面解除武器禁运。亚洲问题专家布莱恩·哈丁说，安全议题将是奥巴马访问河内和胡志明市的重要议题。
美越关系正在朝着非常积极的方向发展，奥巴马总统的首要议题将是安全问题、人权和贸易。我认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会是在这次访问中，美国是否会解除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
哈丁说，越战仍然在两国投下阴影，但是未来是光明的。
越南在人口上来说是非常年轻的国家，它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美国极为有好感。
奥巴马总统此行还将访问美国另一个昔日战场上的敌人日本，他很可能会强调和解的力量如何转化了两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之音塞内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关注几则新闻。 负责中东地区的美军最高将领星期六秘密访问了叙利亚，此行着眼于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加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其他力量之间的合作。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将领约瑟夫·沃特尔星期六在叙利亚花了近11个小时参观美军特种行动部队为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与当地作战人员的合作营地。由于安全原因，直到访问结束，跟随沃特尔将军之行的记者才允许透露此行。沃特尔来到一处尘土飞扬的前哨基地，那里是培训叙利亚阿拉伯部队基本军事技能的美军军事顾问所在的营地。沃特尔将军还不带记者只身访问了叙利亚几处秘密地点之后返回了营地。他不仅与美军官兵见面，还会见了叙利亚民主力量组织的高级官员，该组织要求美国提供武器弹药。沃特尔将军的助手说，沃特尔此行飞抵叙利亚是美军部队首次白天在叙利亚进行的飞行。美军在地面有大约200名军事顾问，但是没有作战部队。奥巴马总统已排除了美军在叙利亚进行地面作战的作用。另一方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在中国问答网站知乎网上回答网友提问的几个账号，上个星期被中国当局视为舆论战而遭突然删除。有分析表示，这凸显北京对西方价值观及美国软实力的焦虑，希望避免中国网民被美国外交官传播的西方价值所吸引。报道称，四位公共事务、教育和领事处外交官的账号以及两位参与问答的教授的账号都被删除。这些账号有近3万粉丝和100多万浏览量。美国驻北京使馆发言人本杰明·韦伯确认了封号，并对这一做法感到失望，称已向中国当局表达了对事件的关注。韦伯表示，美国使馆应知乎网邀请参与一个有关美国的活动，问答知乎网网友提出的问题。目前不清楚哪个部门下令关闭这些账号，知乎网则谢绝评论事件。不过，《华尔街日报》评论说，美国外交官回答如何在美国设立流动餐车或购买百老汇舞台剧的票，是试图颠覆中国政府吗？报道说，与共青团中央有关的一个微信号上周发文，称一些中国网友指责美国外交官通过这些账号发动公共舆论战。有中国网友在相关报道后面留言批评说，有关方面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了，似乎这群美国人想通过中国社交网站颠覆中国。还有网友调侃，仿佛防火长城还做得不够彻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维权人士郭飞雄。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为抗议狱中凌辱而展开的绝食，星期天进入第14天。同时，维权人士声援郭飞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接力绝食，从5月4号开始，已有200多人参与。他们敦促当局依法对患有重病的郭飞雄进行及时、有效、合理的救治，避免郭飞雄的身体因得不到有效救治而出现危险。郭飞雄近期的近况引发外界强烈关注。郭飞雄的妻子张青5月19号发表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20号参与绝食声援，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郭飞雄。张青在信中透露，广东国保和监狱在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强行给 病弱中的郭飞雄做肛门检查并录像，还威胁要发到网上。此外，监狱还强行给郭飞雄剃光头，并进行语言威胁和侮辱。郭飞雄愤而从5月9号6点宣布无限期绝食，面临身体疾病和新迫害的双重摧残，生命危在旦夕。同时，据网友统计，救援飞雄接力绝食团从5月4号0点开始接力绝食24小时，到5月22号第19天已有217人参与，平均每天12人。绝食者在绝食前后发表声明或感想，表达对郭飞雄的支持。除绝食以外，网友还呼吁外界给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和监狱打电话寄明信片汇款，要求无罪释放郭飞雄，无条件为他医治或让他保外就医。郭飞雄的姐姐上个月探监后表示，郭飞雄在狱中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出现便血和口腔出血的现象，有患肠胃肿瘤的迹象。他请求狱方将郭飞雄转到广州大医院做全面检查，但被拒绝。郭飞雄是著名维权活动人士和独立作家，曾参与八九民运，参与多种维权活动，包括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声援，推动官员公开财产。他多次被当局关押，最近一次是2013年8月的刑拘，罪名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郭飞雄被指控组织策划2013年初广州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街头抗议活动，以及2013年4月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八个城市维权人士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要求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街头举牌行动。2015年11月27号郭飞雄被判刑6年。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是如何声援郭飞雄的。旅居纽约的异议人士和团体星期五发起接力绝食活动，声援在监狱为抗议当局迫害而展开无限期绝食的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一个人权组织也提前宣布将今年的自由精神奖颁给郭飞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上午，流亡美国的原上海维权律师钟景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开始接力绝食，声援在广东阳春监狱绝食进入第12天的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
为了支援他，为了声援他，然后从国内开始，然后每个人绝食24个小时，我们作为称为接力绝食，以声援他，要求这个中共当局能够善意的对待他，让他得到好的治疗，确保他的生命安全。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星期四致函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郭飞雄。星期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郭飞雄为什么要进行无限期绝食。
他在前一段时间就是直接他就是生重病，生病以后呢，他要求在监狱医院里面做检查，但是监狱医院不给他检查。当时的时候，他的姐姐去见他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信息说出来了。说出来了以后呢，外界就有很多的呼吁，很多的压力。
张青表示，在强大的压力下，广东省国保局和阳春监狱突然表示要给郭飞雄做肛门检查，而这是郭飞雄本人一再表示不愿意做的。张青认为这是他们共同设计，利用他病重需要检查的时候对他进行的报复。
做了这种肛门检查，而且呢把这个过程给录像，做了以后让他们然后就威胁他说要把这个录像发到网上去，而且在当天的时候，就是在同一天的时候，他们又抢他剃了光头，而且还威胁他说见到了警官要把头抱着低下来，要像铜警一样 所以呢，这就是直接的原因刺激他，绝食抗议。所以他就是从2016年的5月9号下午6点钟宣布绝食抗议的。
而张青非常怀疑郭飞雄便血是监狱给他吃的食品里面有问题。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表示，该组织已经发表声明，推动在联合国前为声援郭飞雄先生开展接力绝食，直到郭飞雄自己停止绝食。
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实际上，今天比如钟景华先生开始绝食，明天呢是我们的党的这个也是一个骨干王斌先生，他也是刚从国内来不久的，也是辽宁民主党坐过牢的。他呢开始第二天，后天呢就是由陈世胜，刚才他也在这个地方呢，他呢进行他做第三天。我们现在已经排出了7、8天的名单，然后呢我们会继续排下去。那么等到张青女士来之后，我们可能再联合纽约各界，那么来进行这种绝食声援活动。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表示，郭飞雄为绝食提出了4项要求：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取消监狱使用电刑，改善监狱政治犯待遇，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今天到联合国前面的广场来声援钟景华的民运人士吕金花表示，应该捍卫郭飞雄的政治权利。
今天到联合国广场呢，就是开始要声援呀，跟国内的这些维权人士和国内异议人士和公民权利的那些要求公民权利的一些人士呢，跟他们有一个互动呀，我们相互之间鼓励加油吧。
昨天，全美学子联在获悉郭飞雄绝食已经进入第11天的消息后，决定提前公布郭飞雄和张海涛为今年自由精神奖获奖者的评选结果。他们每人将获得奖金$1000。该组织呢还定6月4号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颁奖仪式。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据港媒报道，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在会见香港一个律师团体后，被引述说，如果港独具备实力，中央很易处理，要法律有法律，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北京官员处理港独枪炮说引发泛民强烈反弹，批评该说法破坏了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近期访港刻意营造的宽松气氛。由亲中的民建联的职业大律师马恩国率领的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访京团星期六在北京与张荣顺会面。马恩国会后引述了张荣顺的处理港独问题枪炮说法。马恩国还引述称，港独分子令香港社会不安宁，不能姑息，应以言论和法理抨击。基本法已定明，若香港进入紧急状态，驻军可以出动。马恩国被追问是否只会用枪炮镇压港独时，称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没有进一步解释。早前与张德江会面的泛民会议召集人工党的何秀兰议员表示，马恩国做传声筒，传出一股杀气，又枪又炮，较早前张德江营造的宽松气氛一扫而光。何秀兰批评，这种武力恐吓只会挑动港人情绪，令人们对一国两制更加担心。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批评张荣顺的枪炮论不负责任，无助于理性沟通。温和泛民的民主思路召集人马家华大律师表示，相信即使中央有法可依，也不会轻言行使武力。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反驳说，动用枪炮言论只属空谈，呼吁港人不必因这些虚张声势而害怕，因香港对中国攸关重要，不敢轻易动用解放军进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台关系。台湾新旧政权呢已经完成了和平转移。此前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挺台条款，授予台湾观察员身份参与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也通过预先录制好的视讯向华盛顿的美方人员感谢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并表示推动更紧密的美台伙伴关系将是他的新政府最优先要做的事情。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四晚间在华盛顿的驻地双向园举行庆祝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陈建仁就职酒会，前来祝贺的多位美国参众议员都表达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加强美台关系的期盼。台湾新总统蔡英文也在台北时间发表就职演说前，透过一段预先录制的视频向酒会宾客发表讲话，这也让在场200多位宾客对蔡英文如此重视这个场合感到惊喜。蔡英文在视频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尤其是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安全与信心来应对各种挑战，言辞不足以形容这种支持对台湾的重要。他已看到奥巴马政府和国会近来望向未来进一步推展美台双边国防、经济及文化交流的作为，他的新政府也会将推动美台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列为执政最优先要做的事。蔡英文说，
I firmly believe that a closer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nefits both of our...
我坚信台湾与美国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它也是地区稳定的重要保证。这个伙伴关系将被我的政府列为最优先的重要事项。我们也希望与你们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彼此的目标。
出席酒会的宾客包括多位美国参众议员，他们在讲话中提到台湾民主成就对亚太地区的重要，并重申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包括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众议院通过的6项保证决议案，以及前一天众议院才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多项支持美台提升军事关系的条文。身兼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的维州众议员康纳利说，1988年当他首度访台时，台湾还是处于专制政权体制。今天台湾的民主转变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也为整个渴望享有各种自由的亚洲国家带来了启发。康纳利说，
What a transformation. And what does that say to the people in Asia?
这是一个多大的转变，它对亚洲地区的人民带来何种启发，对他们想要建立的和平及民主体制又带来何种愿望及前景，还有他们想要的言论自由、政治、宗教和其他自由等等，台湾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模范。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在庆祝某位总统、副总统的就职，我们也在庆祝台湾今天的成就所代表的更深层意义，以及它为亚太地区那么多人民所带来的希望。
美国众议院18号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一些涉及台湾的附带条款，包括国防部应该对美国对台军售计划提出报告，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美台高级军事交流需提升至国防部助理部长级别以上的官员，以及研究允许台湾海军人员和海军学校学员参与美国军舰停靠太平洋港口活动的可能性等。众议院完成立法程序后，2017年国防授权法还必须等待参议院完成相同的程序。在参议院的版本中，关于台湾的部分也已经有相似的条文通过军事委员会审查，只待通过参议院表决后，两院协调出一致性的文字，就可以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传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继续关注台湾。针对中国近来的文攻武吓，台湾朝委立委、朝野立委都认为此举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只会让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近来在东南沿海密集的军事演习，主要是希望威吓蔡英文政府，可是此举只会把两岸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中国的军演、登岛、封锁对台湾的针对性很强，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要强化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我们要强化跟国际来往、国际社会的资源。
王定宇委员还说，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没有一天停止，同时在特别的日子会有特别的动作，台湾必须审慎因应。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在蔡英文就职前夕，中国近来频频文攻武吓，不过这种做法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中国国防部则透过官网指出，相关演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外界不必过度解读。台湾联合报报道，民进党一月胜选之后，中共中央通令不对蔡英文个人进行负面批评，但是不与民进党有关人士接触，任何单位不得接受民进党来人传话，也不得有任何单位向民进党传话，断绝接触管道。报道还说，加上中国学者、官方媒体的连续警告，与冈比亚建交、世卫大会邀请函，甚至解放军似有若无的目的性军演，都是要营造出一种震慑气氛。联合报还指出，新政府还没有上台，两岸敏感氛围已经吹向农渔业，台湾外销大陆的凤梨农药残留检查趋严，甲鱼蛋不止价跌，甚至一度暂停交易，石斑鱼订单减少了五成，政治不确定因素牵动广大农渔民的心。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大陆近来对台的文攻武吓，确实只会让台湾的民心越走越远。
所以这点呢，我也借这个机会啊，也奉劝中国大陆的这些领导们呢、真的把它要摸清楚台湾人民想什么。台湾人民你越打压他，心里即便他现在就受困于你说经济上好了，但是他心里那个恨拿不掉。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岸之间的官方沟通管道可能中断，不过民间的交流则会持续，甚至取代官方的交流。赖世葆还说，蔡英文执政之后应该会加速两岸的交流，但是中国大陆则会踩刹车，所以也许国民党可以扮演桥梁的角色，不过前提条件还是要看蔡英文就职演说的内容。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星期四透过脸书表示，绝不容许机会之窗从眼前溜走，也绝不容忍和平的大门从面前关上，这是国民党的庄严宣誓。洪秀柱强调，如果新政府破坏了两岸的互信，让台湾的发展受到伤害，和平繁荣受到威胁，这样重大的责任必须由破坏现状者完全负担起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关注台湾。民进党从创党之初就与台湾的社会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刚上任的蔡英文总统在身为在野党主席时，更多次对台湾的公民社会以及社会正义等议题给予正面的肯定。520就职典礼之后，美国之音邀请几位台湾公民团体的负责人谈谈对于蔡英文新政的期许以及监督。下面是黄耀毅、刘文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正在举办就职国宴的同时，五位资深公民团体负责人聚集在台北一家孕育许多社会运动人士以及艺术家的老餐厅，讨论对新政的期许以及如何监督以前的战友。蔡英文在竞选时公开支持同性恋人权以及婚姻平权， 并且曾经在去年的台北同志大游行时发表影片支持。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执行长许秀文律师表示，虽然蔡英文之前抱持友善态度，但是从520的就职演说当中也看到一些隐忧。他说，
譬如说今天他的就职演说的全文，我相信全国有数百万的同志公民都一字一句非常仔细的研读了，会发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的总统眼中，我们的共同的未来里面是没有只字片语提到同志人权或婚姻平权法案的。而今晚的晚宴的主持人之一呢，事实上是彭文正先生，他是反同婚的一个代表，也因此让许多的同志其实是感到伤心。而即将留任的这个陈明堂次长在法务部，事实上他本身也是反同婚的一个立场。
蔡英文在就职演说当中多次提到环境保护与再生能源，也说会遵守巴黎气候峰会的协议。曾经与蔡英文当面沟通过的台湾再生能源联盟理事长高如平，期待新政府能够有实际作为。他说，
其实台湾要去发展再生能源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了，就是不要再谈一些只是像 COP21 啊气候变迁这样子的空泛的问题，而是我们比较期待的是一个更具体的做法。
蔡英文就职典礼的表演当中，原本因为要使用明天拆政府这个反强制拆迁的社运符号而引发争议。都更受害者联盟理事长彭龙三说，当权者需要改变威权的思维，他还必须跟蔡英文有更多的沟通。他说，
就像现在那个他们现在就是要推公那个就是公民住宅啊，就社会住宅部分，那在这个前期是政府做了一个计划，或者是他委托建商做了一个计划，可是这一个部分是不是我们要另外一个思维去讲，我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个城市的主人，那这个民主应该是从那个计划怎么产生。
废除死刑在台湾一直是个争议话题，废死联盟执行长林欣怡指出，蔡英文就职演说当中并没有强调人权，他期待新政府在人权方面能够更积极。他说，
马英九的时候他通过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那也开始在2013年的时候有第一次的国际人权公约国家报告的国际审查，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装饰品，就是做过了这件事情就把它摆在那里。那我觉得蔡英文接下来要面对的是2017年我们会有第二次的国家人权报告的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做审查，那我会觉得就是他要审慎的思考是说他要如何的去落实。
蔡英文喜爱动物众所皆知，他也领养流浪猫，曾经当面向蔡英文建议领养流浪狗的台湾关怀生命协会执行长何宗勋担忧，即使政策正确，但是效果可能因为行政官员而打折扣。他说，
这次蔡英文所聘任的农委会主委曹启宏，其实他在担任的屏东县县长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流浪动物的死亡率是全国第一名，第一名最高，而且持续非常多年。所以今天呢，就我而言没有错，蔡总统他承诺这个对于那个流浪动物的关照也会有很好的配套，但是呢他的主委呢如果不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办法很关注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忧心的。
各公民团体的负责人都表示，虽然对于蔡英文上任感觉振奋，但是会持续监督执政党，确保蔡英文坚守承诺，各项社会议题能够获得落实。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刘文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在就职演说当中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那么蔡英文的有关两岸关系的这个政策和说法，大陆的学者怎么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他用的话虽然没用这四个字，但是他的意思是不是包含了九二共识？
他就是肯定是没有直接用到，没有出现九二共识的这四个字，这是没有直接的讲。他用的方式呢，第一个是延续了他这个在胜选以后的关于这个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这个方面。那么跟以前有所变化的地方呢，他是提到了这个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么这个是他应该说当选以 后这段时间的一个在这个演讲当中首次出现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之前他比较多的都是提到了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当然他在这个演讲本身的后边也又去解释了一个，有所解释了他对这个既有政治基础，那么这个也是在中间的。那么这个对我们大陆强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方面，我觉得他是用一个相对间接的迂回的方式在这方面有所表述。因为按照就是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么这个里头都是两岸关系是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这个是从字面上，就是字面后边的能够引申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是一个对蔡英文个人来讲，那么就是这段时间他出现的一个新的变化，我觉得这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他关于两岸关系这方面的论述啊，是不是符合大陆原来的期待，或者是不是超出了原来的期待，还是没有达到原来的期待？
我觉得就是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它首先一个是没有，就是我们想的是第一个是承认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如果这个四个字没有，那么就是九二这个共识的这个历史事实和它的核心意涵。那么这个是我们所列出的一道题，那么这道题呢作为一个必答题，你要回答根本上就是两岸关系它根本性质是什么。是国与国关系呢还是非国与国关系，这个等于是把它在这道题字面之下它有衍生出来这么多的问题。蔡英文这个讲话本身我说的他就是没有直接回答九二共识，也没有这个说两岸关系，直接讲两岸关系是什么关系和不是什么关系，他都没有直接的回答。那么他用这个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么这两个法律文件目前它指向的应该是一中。
他间接的还是承认了一中是吗？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他是有这个指向的，这个我说的变化那么因为如果说他只是延续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的话，那么对这个而不是宪法本身的话，那他这个延伸出来的含义会比较复杂。那么对依据这个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呢，它这个规定里头，那么现在现行的就是一个一中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是跟他原来相比，就是原来是这个从他个人也好，或者从民进党也好，那这个里头是一个积极的变化。这个对两岸有，我觉得还是有这个调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嗯，
个人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
比原来就是有所进步嘛，是这个意思吗？
嗯，对对的。但是他毕竟没有直接说出来是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那么这个话呢他是没有的。
大陆这方面就是说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去回应，或者是去观察吗？还是就是要跟他就是展开互动呢？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讲话本身他并不是对，他尽管还说了一些别的，那他这主要针对的是，因为他今天的是就职典礼嘛，那么他的对象主要是针对这个台湾的老百姓。那么至于两岸关系，它后边的这个要跟大陆打交道，这个在这个各个项具体议题上，你都回避不了两岸同属一中或者九二共识这样一个基础。但是这样就说目前的这个回答，我觉得应该就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有积极有意义的，能够就是让这个两岸关系不至于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就像陈水扁时期啊，或者像这个再往前的这个跟李登辉时期那个后期搞两个这个一边一国啊，这些跟那个时候相比，那么显示出了这个这种有一些它的这个调整的这种姿态吧。我觉得这个对两岸来说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对他来讲应该是一个好的事情。
他还提到了两岸的执政党，两岸执政党应该互相的怎么怎么样， 这方面您觉得他这个里边是不是就包含了这个将来跟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或者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呢？
这个其实从作为这个民进党，他因为他目前的一个状况，他还是坚持他的态度基本立场嘛，跟大陆这边没有直接沟通的管道，也缺乏这样的共同的政治基础，那么原来是处在一个就是没有什么交往的一个状态。那这种呢，我觉得像是一个喊话，基本上还是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他有所调整，但是呢你也能够看到他在整个的通篇的讲话里头强调的就是中华民国，他所宣示的这些东西里头强调的中华民国是台湾，这个意味也是比较强烈的。那么这个下边这个双方的这个从哪里培养这个政治互信然后开始接触，我觉得光这样一个讲话恐怕是不够的。
他这个喊话就是说两岸的执政党这个喊话，您觉得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呢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就是这个积极的回应呢？
我觉得这他现在的这种喊话还是没有讲。那么作为民进党他的执政党，那你在这个两岸关系上的立场是什么？两岸还是要直接的回答两岸是不是国与国关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致力于保卫盟国，并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对抗区域导弹威胁的美国军队。主管军控核查及履约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说，很清楚该地区最大的弹道导弹威胁来自朝鲜，最近的一次是在4月15日至28日期间，朝鲜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失败了。4月23日朝鲜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也失败了。3月11日至18日朝鲜成功发射了短程飞毛腿导弹和蠕动型中程导弹，朝鲜拥有数百枚中短程弹道导弹，可以用于打击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目标。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的发射显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个决议。美国和日本拥有该地区最紧密的导弹防御伙伴关系，为了支持日本防卫和驻日美军，美国在日本部署了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军舰和爱国者导弹。日本目前部署了四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正在将已有的两艘爱宕级驱逐舰升级，使其具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计划再购买两艘拥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爱宕级驱逐舰。日本还为大范围预警雷达网配备了24个爱国者导弹连。美国和日本正在密切合作开发标准负3AA 型拦截系统，该系统将于2018年如期交付。至于韩国，美国目前部署了爱国者导弹，用于保卫驻韩美军和韩国人民。韩国也通过自行研发的综合防空和弹道防御系统，加强了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助理国务卿罗斯表示，美韩同盟可以利用更多的高层导弹防御能力，应对来自于朝鲜射程得到延长的飞毛腿导弹和蠕动中程导弹的威胁，这就需要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或被称为萨德系统。美国与韩国已经正式开始讨论部署该系统的可能性。如果萨德系统部署在韩国，将只用于抵御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面对朝鲜不顾联合国禁令发射弹道导弹和进行核试验，美国继续致力于保卫我们的盟国和军队。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